先王治理天下，治理百姓，用刑法禁止奸邪，用礼教防范私欲，虽然为政依靠道德，但具体做法其实各有不同，多种考虑归结到一点，就在于此。尚书说能了解人就是明智，又说不要空设官职，意思是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，官职就成了虚设。圣明的君主之后，必定会出现清明的臣子。混乱的朝廷大多有贪婪残暴的官吏，嗜好欲望所招引的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跟随。所以武帝三王不更换百姓而能教化他们，全在于用什么来教化而已。大概只有无能的官吏，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。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，经历了很长时间，用方伯、周穆来统领，世代相沿，因此宽严并用，来庇护百姓，调和风俗。只是廉洁平常的政绩，民生难以提高。顺应时势处理事务，招来的反响必然迅速。所以，敢打敢拼的人成为侯爵，崛起只在转族之间。懦弱的人留下过失，再被录用，就不知何时了。这种情况在前代已经如此了。后代做官的人与世道一起沉浮，末世风气交薄，奸诈狡猾多端，担任官职处理政事方法各有不同，所以过去的史书记载他们的贤能来彰显劝勉和惩戒之道。考察北魏设立梁吏传，有张巡、陆生、张英、宋世景、陆雍、严庆应、明亮、杜纂、裴陀、窦苑、杨敦、苏书。北齐设立巡吏传，有张华元、宋世良、郎基、孟业、崔伯谦、苏琼、房豹、陆去病。周书没有设立这一篇。隋朝巡吏传，有梁彦光、樊书略、赵轨、房公义、公孙景茂、新公义、刘简、刘矿、王家、魏德深。其中张巡、陆生、宋世景、裴陀、杨敦、宋世良、郎基、崔伯谦、房豹、赵轨、房公义各自附在他们的家传中，其余的都按照时代编排来完备巡吏篇。张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延兴年间担任鲁郡太守，他品行贞洁朴素，妻子女儿打柴采集来自己，孝文帝非常赞赏他，后调任京兆太守，以清正廉洁著称，得到官吏百姓的欢心。陆雍是阳平人，宣武帝时被任命为东魏郡太守，处理政务清廉勤勉，遇到年成欠收，他每天拿出自己家的粮食赈济施舍给贫困的人。林太后下诏表彰赞美他，赐给他一匹龙厩马、一套衣服、一套被褥，逐渐升迁为南青州刺史。去世。严庆应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担任东秦州夫城太守，连年饥荒欠收，庆应每年经常拿出自己家的一千石粮食赈济抚恤贫穷的人，百姓依靠他得以生存。辖区的百姓杨宝龙等一千多人上表颂扬他的美好政绩，有关部门上报，林太后最终没有给予褒奖赏赐。明亮，字文德，是平原高昌人，有见识才干，历任员外常侍。延昌年间，宣武帝亲临朝堂，亲自进行官员的升降，授予明亮勇武将军的官职。明亮进言说，臣原来的官职是常侍，属于第三清要的职位，现在授予陈勇武将军，这个名号极为卓杂，况且文职武职又不同，请求改授其他官职。宣武帝说，九流之内人人都是君子，你唯独想要与众不同，胡乱区分清浊，你的请求不可准许。明亮说，如今江东尚未归顺，书同文车同轨应当统一，臣正要为陛下拼命充当先锋，开拓平定无秽地区，官爵是陛下所轻视的，微贱的生命是微臣所看重的，陛下正要收取所看重的，又何必吝惜所轻视的呢？于是请求改授平远将军。宣武帝说，运用谋略，使用武力，然后远方的人才能平定，你只要用武力平定他们，还担心不能平远吗？明亮于是谢罪退，后被任命为阳平太守。他清廉爱民，很有善政，转任吉郡太守，为政如同之前一样，名声传遍远近。去世后，两个郡的官吏百姓至今追思他。杜纂，字荣孙，是常山九门人， 年少时已清苦自立，当时县令齐罗去世，没有亲属收敛，杜纂用自己的钱财为他殡葬，因此郡县表彰他的门庭，后来为父亲守丧敬礼，郡里举荐他为孝廉，逐渐被任命为激弩将军，随军征讨新野。等到南阳平定，因公赐绝景行南，赏赐帛500匹，几天之内他就分送给了知己朋友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历任武都、汉阳二郡太守都以清白著称。明帝初年被任命为清河内史，他生性节俭，尤其爱护贫困老人，询问百姓疾苦，甚至有人对他哭泣。他鼓励督促农耕蚕桑，亲自检查，勤劳的人赏给物品布帛，懒惰的人加以罪责惩罚，吊唁死者，慰问生者，很有恩德法纪。后被任命为东益州刺史，没有抵御边境的威严谋略，敌人反叛，因为失去民心被征召回京，升任太中大夫。正光末年，清河人房通等300人颂扬杜纂的德政，祈求他重新治理该郡，皇帝下诏许可。孝昌年间被葛荣围困逼迫，他带领全郡投降，葛荣让他担任常山太守。葛荣灭亡后，他死在家里。杜纂历任官职，喜欢施行小恩小惠，吃粗食，穿破衣，多有涉嫌虚假矫饰的地方，但他轻视财物，洁身自好，始终不接受贿赂，被百姓思念，被称为好太守。天平年间追赠定州刺史。窦苑，字士真，是辽西阳洛人，自称原本是扶风平陵人，汉朝大将军窦武的曾孙窦崇担任辽西太守，于是就在那里安家。曾祖窦堪是慕容氏的渔阳太守，祖父窦表是冯弘的成州太守，后入魏。父亲窦炯，举秀才，早逝。普泰初年，窦苑上奏请求用自己的官阶为父亲请求追赠，皇帝下诏追赠平州刺史。窦苑17岁时就背着书箱跟从老师游学10年，才担任御史，后来兼任太常博士，为太原王尔朱荣授予官职，尔朱荣留他担任北道大行台左丞，因为授官给尔朱荣，赏赐新昌男爵，跟随尔朱荣东平葛荣，封荣城县伯。窦苑请求将荣城伯的爵位让给兄长窦淑真，皇帝下诏允许将新昌南转授给窦淑真，窦淑真因此官至泰山太守。尔朱世龙等人立长广王元业为君主，向南奔赴洛阳。到东郭外，尔朱世龙等人派窦苑上奏请求废除元业，窦苑拿着马鞭独自进入宫内，上奏希望实行尧舜禅让之事，元业于是禅位给广陵王元恭，因此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孝武帝时担任廷尉卿。到举行是殿里开讲时，窦苑与温子升、魏继景、李业兴一起担任分章析句的讲官。天平年间被任命为广宗太守，正式有清白的名声。广宗人情凶暴角力，历任太守都被控告诉讼，只有窦苑一人始终保全廉洁，转任中山太守，声誉很好，被官吏百姓怀念。等到齐神武、高欢向州郡颁布文书，称赞窦苑的政绩，作为劝勉鼓励，后授平州刺史，在州治理如同在郡一样，又担任神武丞相府右长史。窦苑没有处理军府事务的决断才能，不太称职，又代理晋州事务。等到回到邺城，上表说臣服毒临旨新制，到三公曹第66条，母亲杀死父亲，儿子不得告发，告发者处死。臣反复思考，未能理解其意，
为什么呢？
按照律令，子孙告发父母、祖父母的处死。又汉宣帝说儿子隐瞒父亲，孙子隐瞒祖父母，都不追究，大概是指父母、祖父母犯小罪如偷羊、大罪如杀人等，恩情需要相互隐瞒，律令一直不告发，法理如此，足以看出其中的正直，不一定是说母亲杀父亲儿子就不告发。如今母亲杀父亲而儿子不告发，就是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，见识如同野人，道义近乎禽兽。况且母亲对于父亲结合为配偶如同天，既然杀了自己的天，又杀了儿子的天，两个天都毁掉了，怎么能容忍沉默不言？这个母亲的罪过道义上不可赦免，动手杀人之时母亲的恩情就断绝了，仍然用母亲的身份而不告发， 这是鄙臣感到困惑的原因。如果真有这种情况，可以临时定罪，何必预先制定这条法律，用来作为训诫？恐怕千年之后，议论的人喧哗纷争，认为这光明的朝代有尊崇母亲、轻视父亲的论断。以臣的浅见，实在不可取。皇帝下诏交付尚书。三公王封君毅立即判词说，母亲杀死父亲，儿子又告发母亲，母亲因为告发而死，就是儿子杀了母亲。天下没有无母亲的国家，不知道这个儿子将要到哪里去。既然在法律上没有违背，在事情上也没有妨害，宣布有关部门认为不应更改。窦院又反驳说，部门判词说母亲因为告发而死，就是儿子杀了母亲。天下没有无母亲的国家，不知道这个儿子将要到哪里去。窦院考察经典律令，没听说过母亲杀父亲而儿子有隐瞒母亲的道义。既然不告发母亲，就是与杀父同罪。天下可以有无父亲的国家，这个儿子偏偏能到哪里去吗？事情虽然被搁置，后任命为大宗正卿，宗室成员以及寒门士人都轻视他，窦院依法纠正，很招仇视嫉恨。官职虽然显赫通达，但贫困如同当初，清正高尚的节操被当时人所看重。兼任本州大中正，兼廷尉卿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仆卿、济州刺史，谥号为明。苏叔字仲和，是武义人。哥哥苏寿星因事获罪成为阉官，后来被任命为河间太守，赐爵晋阳南。等到苏寿星将要去世，就冒名收养苏叔为儿子。苏叔在西平年间承袭了他的爵位，后来被任命为乐陵内史，在郡中安抚治理，很有声誉。后来因病请求解职，皇帝下诏允许，官吏百姓无论老少请求苏叔留任的很多。后历任荥阳、中山二郡太守，去世。苏叔心地清正，爱护下属，所经历的三个郡都被官吏百姓思念，当时被称为优秀的郡守。武定初年，追赠为大将军、都官尚书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义。其神武追思赞美他的清操，与杨敦一同受到优待赏赐。张华元，字国满，是代郡人，年少时聪明敏锐，有气量气度，最初担任齐神武骠骑府法曹参军，赐爵新城伯，多次升迁至大丞相府属官，深受亲近信任，每次号令三军，常常让他宣布传达懿旨。不久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。周文、宇文泰开始占据雍州时，神武派张华元入关游说他。周文对他说，如果你能委屈骏马之族在这里，可以共享富贵，否则性命就在今天。张华元说，只是掉脑袋罢了，不敢听从命令。周文赞赏他的正直，就让他东归。不久后悔，派人追赶没追上。神武因为张华元很久不回来，常常叹息，等到听说他回来，喜形于色。后来任命为相府右长史，升任骠骑大将军，特进进爵为公，并改封新安，后担任兖州刺史。张华元富有才干谋略，通达政体，到州后广泛布置耳目，以威严禁止邪恶。境内的大盗以及灵州逃亡的犯人300多人都到张华元这里投诚，他都用恩德信义安抚，放他们回家乡，于是人心感怀依附，盗贼止息。州中监狱先前关押的囚犯1000多人，张华元区分轻重大小，根据情况判决遣送。到年底，只有几10名重罪囚犯，张华元各给他们5天假，说期限到就快回来。囚犯们说，有这样的长官，怎么忍心背叛他？都按期全部返回。在此之前，州境内多次有猛兽危害。自从张华元到任，州东北70里的赠山中忽然有6伯兽吃掉猛兽，都认为是教化感召所致。他在任上去世，州中百姓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哀嚎思慕的，为他立碑建祠，四季祭祀。追赠司空公、尚书左仆射，儿子张载钧继承爵位。孟业，字敬业，是巨鹿安国人，家境原本贫寒低微，年少时担任州中小吏，生性廉洁谨慎。同僚们侵吞盗窃官府绢帛，分30匹给孟业，他拒绝不接受。邢台郎中郭秀对他以礼相待，正要推荐他，恰逢郭秀去世。魏彭城王元韶是齐神武的女婿， 被任命为定州刺史，任命孟业为典签。长史刘仁之对孟业说，我在外面，你在里面，同心协力，或许能成功吧。不久，刘仁之入朝任中书令，临上路时对袁绍说，殿下身边可以信任的人只有孟业，希望专门任用他，其他人不可信。又与孟业告别，握着他的手说，现在我离开京城，你就失去了援助，恐怕你以后不能自我保全，只有正直，希望你自我勉励。孟业只有一匹马，瘦死了。袁绍因为孟业贫穷，命令州府官员一起分食马肉，想要让他们厚厚的补偿孟业。孟业坚决推辞，不敢接受。袁绍于是开玩笑说，你是追求名声的人。孟业回答说，我作为典签，是州中的重要职务，众人想要贿赂我，只是担心没有机会罢了。现在叫他们吃马肉，恐怕导致聚敛财物，有损名声，所以违背您的教导。之后不到十天，袁绍身边的人王四德、董维京都因为马死而托付吃马肉的事，被长史裴英起秘密上奏。神武写信给袁绍，大加责备。孟业不久被诬陷，被派到外县代理县事。后来神武写信责备袁绍说，那个姓孟的典签非常能尽心尽力，为什么让他到外面去？等到袁绍离任时，孟业也跟随返回，赠送的礼物一样也不接受。刘仁之后来担任西兖州刺史，临别时对吏部郎中崔仙说，你们州中的人士只有孟业，在选拔举荐的时候不可忘记他。崔仙问孟业说，你以前在定州有什么政绩，让刘希衍如此钦佩赞叹？孟业回答说，只知道自我修养罢了。袁绍担任滨州刺史时，孟业又担任典签，并兼任长史。齐天宝初年，清河王高岳被任命为司州牧，征召孟业担任法曹。孟业身材矮小，等到谒见时，高岳内心鄙夷他的矮小，笑着不说话。后来查看孟业断案的情况，对他说，你断案明智，可以说超过了躯体的作用。补任河间王国郎中令，他清贫自守，从未有过失误。文宣帝对侍中裴英起说，你认识河间王郎中孟业吗？昨天见到他处理王国官署的文书，像是好人。裴英起回答说，从前他和我一起侍奉魏朝彭城王袁绍，此人清正忠诚正直，世间少有。皇帝说，像你说的这样，近来便是大大委屈他了，任命为中书舍人。文宣帝起初只得到他的姓名，等到他因奏事被召见，见他体弱年老，又生性质朴敦厚，没有上下应酬的仪容，加之性情平缓，缺乏变通。有一个道士叫尤无道荣，因方术被引请，将要进入宫内，孟业为他通报姓名，忽然在众人中高声上奏说，尤无道士不吃五谷。皇帝命令推倒他，带下去，又令他检查百官，奏事不合时宜。皇帝派人用马鞭击打孟业的头，直到流血，但也体谅他衰老，不是体力所能胜任的。黄建二年，多次升迁至东郡太守，以宽厚仁惠著称。那年夏天，武官张宁因出使，得到一根茎上五个岁的麦子，其余有的三岁四岁共一根茎，全郡都认为是政教感化的结果，于是申报上司。到了秋天，又有东燕县人班应祖进献一根茎九岁的嘉禾。和亲三年，朝廷命令民间养驴，催逼购买非常急切。孟业说，我既然作为百姓的父母官，怎能坐视这种急难，应当暂时拿出库存钱财，借贷给百姓办理，日后有罪我独自承担。后来被县司弹劾，被捕那天，郡中百姓都哭着跟随他，互相慰问。送孟业过关的有数百人，到了黎阳郡西边才得以告别，他们攀住车辕嚎哭，悲痛感动路人。到朝廷申诉冤屈的不止一人，皇帝下令将他放回。郡中父老在河边迎接，武成帝亲自出征，从洛阳返回邺城，途经东郡。孟业备办牛肉和酒，率领百姓官吏在路旁拜谒，自称粪土之臣孟业，尽思圣驾亲征，有征讨而无战斗，仅献上微薄之礼，便和百姓官吏一起高呼万岁，引导前行，皇帝大为嘉奖。后来被任命为广平太守，年纪已老，治理政事不如在东郡时。武平九年，任太中大夫，加授卫将军，不久去世。孟业立志坚守质朴， 不崇尚浮华。为儿子娶亲，娶的是朝廷近亲乍罗氏。他的儿子因门荫得以担任平原王段孝先相辅行参军，于是让他穿当代的华丽服装，绸缎上衣和细绢裤子。扎罗家又倚仗姻亲关系炫耀夸耀。孟业知道却不加禁止，平素的声望因此大为降低。苏琼字真之，是长乐五强人。父亲苏贝在魏朝做官，官至卫尉少卿。苏琼年幼时跟随父亲在边境，曾拜见东荆州刺史曹植。曹植开玩笑问他说，你想做官吗？他回答说，设置官职是寻求合适的人，不是人来求官。曹植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奇，任命他为府长留参军。齐文襄王以仪同三司开府，引荐他担任刑狱参军，经常加以勉励慰劳。滨州曾经有强盗，长留参军张龙负责审理此案，所怀疑的贼徒都已经拷打认罪，施主家也都辨认了，只是没有找到赃物。文襄王交给苏琼，命令重新彻底审查，于是另外追查出袁景荣等十多人，并获得了赃物证据。文襄王大笑，对先前胡乱指控贼徒的人说，你们如果不是遇到我的好参军，几乎冤枉致死。任命为南清河太守。郡中盗贼很多，等到苏琼到任，奸邪盗贼就停息了。有时外境的不法之徒从郡界中经过的，没有不被捉拿送官的。零陵县人魏双成住处与京城附近的武城交错，丢失了牛，怀疑是同村人魏子斌把他扭送到郡。一经审问，知道魏子斌不是盗贼，就放了他。魏双成说，府军放走了贼，百姓的牛从哪里得到？苏琼不理他的话，秘密派人访查，抓获了盗贼。从此牲畜放牧不收，都说只管交给府军。邻郡的富有家庭将财物寄放在郡界内，以躲避盗贼。冀州义木县人城市非常富有，被贼攻打危急，告诉说，我的财物已经寄存在苏公那里了。贼于是离去。平原郡有妖贼刘黑狗勾结同党，连通大海。苏琼所管辖的人村落相连，没有被牵连受累。林毅因此佩服他的德性功绩。郡中原来的贼寇100多人都充当了身边的义士，民间的好事坏事以及官吏喝人一杯酒，没有不立刻知道的。苏琼性情清廉谨慎，不打开私人信件。道人道言任济州沙门统，资产巨富，在郡中多有放贷，常让郡县替他征收。等到他想求见苏琼，苏琼揣之其意，每次见面就谈论玄理。道言虽然为讨债多次前来，但无法开口。他的弟子问他原因，道言说，每次见到府君直接把我带入青云之中，哪里能谈论地上俗事。师徒回去后便焚烧了债券。郡人赵颖官至涝陵太守，年纪80多岁，退休回乡。五月间得到一对新鲜瓜，亲自来敬奉。赵颖倚仗年老，苦苦请求苏琼，于是为他留下，竟将瓜放在厅堂的梁上，最终没有切开。人们听说苏琼接受了赵颖的馈瓜，想要进献新鲜果品，到了门口问知赵颖的瓜还在，互相看着离开了。有百姓以朴名，兄弟争田产，多年不断，各自援引证据，以至100人。苏琼召来以朴名兄弟，对着众人开导他们说，天下难得的是兄弟，容易求的是田地，假使得到了田地却失去了兄弟的心怎么样？于是流下眼泪，诸位证人也无不流泪。以朴名兄弟叩头请求外出再考虑，分开居住10年，于是又回来同住。每年春天召集大儒魏继龙、田元凤等在郡学讲学，官吏们在处理文书之余全都让他们读书。当时人们把立曹称为学生屋，禁绝不合理制的祠庙、婚姻丧葬都教导俭省而合乎礼节。又在养蚕月份预先下发棉绢的式样给所辖地区，兵赋的次序都立下明确章程。至于差役，事情一定预先办妥，郡县吏长常常没有因耽误而受实杖的。当时州郡无不派人到他的辖境访求他的为政方法。天宝年间郡界发大水，百姓遭灾，断粮的1000多家。苏琼广泛召集郡中有粮食的人家，自己向他们借贷粮食，全部发给饥饿的人。州里按户征收租税，又想追回他借贷的粮食。纲纪对苏琼说， 虽然怜悯饥民，恐怕会连累府君获罪。苏琼说，我一人获罪，却能救活千户人家，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于是上表陈述情况，使者检查后全部免除，人户得以保全。这些人抚育孩子，都说是府君让你活下来的。在君六年，百姓怀念他，竟然没有一人到州里去诉讼。前后四次上表，列为罪忧。遭遇丧事解职，故有赠送的财物，一概没有接受。不久启用为司职、廷尉正，朝中人士感叹他屈才。尚书辛恕说，既正直又公正，名实相符，不担心不被重用。当初苏琼任清河太守，裴宪伯任济州刺史。裴宪伯用法严酷，苏琼对百姓有恩惠。房延又任乐陵太守，经过济州。裴宪伯询问外界的名声，房延又说，只听说太守好，刺史坏。裴宪伯说，得到赞誉的人并非最公正。回答说，如果这样，那么黄霸、公遂就是您的罪人了。后来有诏令，各州推举清正能干的人。裴宪伯因为以前的话，担心被苏琼陷害，而苏琼却为他申辩冤制，议论的人称赞苏琼公平。毕玉云任御史中丞，以凶暴猛烈任职，司法官员都忌惮他，不敢有违。苏琼审案务必求得实情，昭雪的人很多。大理寺处理御史台的案件，从苏琼开始。升任三公郎中，赵州及清河南中有人屡次告发谋反，前后都交给苏琼审查，事情多被昭雪。尚书崔昂对苏琼说，如果想要建立功名，应当再考虑别的途径。仍然多次昭雪反逆，自己的性命多么清贱。苏琼正色说，所昭雪的是冤枉，并不释放反逆。崔昂非常惭愧。京城为此有传言说，断绝无疑苏贞之。黄建年间赐爵位为安定县南，任徐州行台左丞，代理徐州政事。徐州城中五级寺忽然被盗铜像100尊，有关部门追查，寺陵的巡逻守卫以及有踪迹嫌疑的人逮捕了数十人。苏琼一时全部释放，四僧埋怨投诉他不追查盗贼。苏琼派僧人回去道歉说，只管回寺，得到佛像自然会送来。此后十天，查抄了贼人姓名及赃物所在，直接逮捕，全部抓获，并获证据。贼徒认罪，僧俗赞叹佩服。就制度，因淮河禁令不允许商贩随意渡河，淮南年成不好，苏琼上奏允许到淮北买粮。后来淮北人饥荒，又请求允许到淮南买粮，于是商贩得以往来，彼此互利，水路运输便利，通到河北。后来担任大理卿，北齐灭亡，在周朝做官，任柏林太守。隋朝开皇初年去世，陆去病，是阳平人，风度神采疏朗，仪表奇特。北齐和亲初年，任殿中侍御史，弹劾不回避贵戚，以正直闻名。皇帝下令用士人担任县宰，任命陆去病为定州饶阳县令。陆去病明晰实务，性情十分严厉刚毅，人们不敢欺骗他，但极为廉洁公平，被官吏百姓赞叹佩服。武平四年，任成安县令。京城下属有叶县、临漳、成安三县，天子脚下，向来号称难治理。又加上政乱时间，纲纪不利，近臣内欺，请托百端。陆去病斟酌事宜，据理抗辩。权要之徒，即使是见一小人，没有不畏惧他的风格，但也不至于产生嫌恨。自从迁都邺城以来，三县县令的为政之术，陆去病独自堪称第一。北周武帝平定北齐，看中他能干，与济阴郡守公孙景茂二人不被替代，发布诏书褒扬。陆去病后来因尉迟迥事件，隋朝大业初年，在济世县令任上去世。梁彦光，字修之，是安定乌市人，祖父梁茂任魏朝秦州、化州刺史，父亲梁显任周朝荆州刺史。梁彦光小时候聪慧，有至诚之性，他父亲常对亲近的人说，这个孩子有风骨，将会使我家兴旺。七岁时，父亲患重病，医生说服用五淡散可以痊愈。当时寻求子时英找不到，梁彦光忧虑憔悴，不知怎么办。忽然在园中看见一件东西，梁彦光不认识，奇怪的拿回家，就是子时英。亲属都感到惊异，认为是至孝所感动。 魏大统末年入学略读经史，有规矩法度，仓促间也必定依礼行事。出任秘书郎，周朝受禅，升任舍人上士。武帝时多次升任小御下大夫，因母丧离职，哀悔过度，不久被启用任职。皇帝见他受损严重，叹息了很久，后来任御正下大夫，跟随皇帝平定北齐，因功授予开府阳城县公。宣帝即位，拜为华州刺史，晋封华阴郡公，将阳城公转封给一个儿子。后来拜为柱国青州刺史，恰逢皇帝驾崩，没有到任。隋文帝受禅，任命他为齐州刺史，兼领攻坚，很有仁政，家和廉礼出现在州境。皇帝嘉奖他的才能，下诏褒美，赐给粟500斛、物300段、玉伞一枚，以激励清廉正直。后来转任襄州刺史。梁彦光先前在齐州，那里的风俗质朴，他以清静无为镇守，全境非常安定，奏客连续为罪，天下第一。等到治理相州，仍用齐州之法，夜都风俗混杂，人多变诈，为此作歌谣说他不能治理政事。皇帝听说后责备他，竟然因此被免职。一年多后拜为赵州刺史。梁彦光说，臣先前在相州获罪，百姓称我为戴帽刑，臣自认为被废黜，不再有仕宦之望，不料天恩再次垂帘收录，请求再任襄州，改弦更张，或许可以改变那里的风俗。皇帝听从了他，再次任命为相州刺史。豪强狡猾之徒听说梁彦光自己请求前来，无不嗤笑。梁彦光到任，揭发奸邪隐秘，如同神明，狡猾之徒无不潜逃，全境大为震惊。当初北齐灭亡后，士族文人大多迁往关内，只有工匠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居充实州城，因此人心险恶，妄起谣言，诉讼官吏，千变万化。梁彦光想要革除弊端，于是用自己的俸禄财物招来山东大儒，每乡设立学校，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，经常在祭月召集学生亲临测试，有勤学成绩优异、聪明有名声的升堂设宴，其余的都坐在廊下，有好争讼懒惰学业无成的，让他们坐在庭院中，提供粗劣的食物，等到学业大成，应当举荐举行宾贡之礼，又在郊外践行，并用财物资助。于是人们都刻苦自立，风俗大为改变。有个阜阳人交通生性酗酒，侍奉父母礼节有缺失，被堂弟诉讼，梁彦光没有治他的罪，带他到州学，让他观看孔子庙中韩伯与母亲仗打不痛，哀叹母亲力气衰弱，对着母亲悲泣的画像。交通于是感悟，悲伤惭愧，无地自容。梁彦光教训开导后放他回去，后来他改过自新，最终成为善事，官吏百姓感动喜悦，几乎没有征讼。梁彦光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冀、定、银、清四州刺史，谥号襄。子文谦继承爵位，宽厚文雅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凭借上柱国世子的身份，按惯例被授予仪同三司，历任上饶、饶州二州刺史，升任鄱阳太守，被认为政绩天下第一，后被征召任命为户部侍郎。辽东战役时兼任武奔郎将，担任卢龙道行军副将。恰逢杨玄感作乱，他的弟弟武奔郎将杨玄纵先前隶属于文谦，杨玄感起兵反叛的消息还未传到，玄纵就逃走了，文谦没有察觉此事，因此被定罪，发配到桂林戍守，最终死在那里。小儿子文让最初封为阳城县公，后来担任阴阳郎将，跟随魏玄在东都攻打杨玄感，奋力作战而死，追赠通义大夫。樊书略是陈留人，父亲樊观在魏国做官，任南兖州刺史、河阳侯，被高氏杀害，书略遭受宫刑，在殿省公议时，他身高九尺，有志向气节，颇受猜忌，内心不安，于是逃往关西。周文帝器重他，将他安置在身边，授予都督，承袭爵位为侯。大冢宰宇文护执政时提拔他担任中尉，逐渐被信任，监管内外事务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宇文护被诛杀后，齐王宇文宪引荐他担任元院监，他多次进献军事谋略， 宇文宪非常惊奇。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因公加封上开府，封为清乡县公，受任汴州刺史，以明察决断著称。宣帝营建东都时，因疏略有巧妙构思，任命他为营构监。公事制度都是疏略制定的。尉迟迥叛乱时，他镇守大梁，因军功拜为大将军，再次出任汴州刺史。隋文帝接受禅让后，加授上大将军，进爵安定郡公，在州任职多年，很有声誉，升任相州刺史，政绩为当时第一。皇帝下喜书褒扬赞美他，赐给粮食布帛，向天下公示。百姓为他编歌谣说，智慧无穷，清乡公，上下正直，凡安定。征召入朝任司农卿，官吏百姓无不流泪，一起立碑歌颂他的功德。自从担任司农，繁琐种植疏略都有特别的条规章程，都出人意料。朝廷有疑难问题，公卿不能决断的，疏略往往为之评断说理。虽没有学术，但有所依据，然而心有所思，暗自与事理相符，很受皇帝亲近委任。高炯、杨素都礼遇他。疏略虽为司农，常常参与督察九卿事务，生性颇为豪放奢侈，每次吃饭菜肴摆满一丈见方，备有水陆珍馐。14年，随从祭祀泰山，到洛阳，皇帝命他审路囚徒。将要上奏时，早晨到监狱门口，在马上突然去世，皇帝叹息哀悼很久。追赠亳州刺史，谥号为襄。公孙景茂，字元尉，是河间阜城人，容貌魁梧，年少好学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在位时被察举为孝廉，设策考中甲科，逐渐升任太常博士，对礼仪多有增减，当时人称他为书库。历任高唐县令、大理政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北齐灭亡后，周武帝听说后召见他，与他交谈后器重他，授任济北太守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开皇初年征召授任汝南太守。郡制废除后，担任曹州司马，升任西州刺史。法令清简，德政教化广泛推行。正值平定陈朝的战役，征人在路上生病，景茂减少自己的俸禄，买粥和汤药，多方救济他们，得以存活的有上千人。皇帝听说后嘉奖他，下诏宣示天下。15年，皇帝巡幸洛阳，景茂谒见，当时77岁，皇帝命他上殿就坐，问他的年龄，哀怜他年老，感叹很久。景茂再拜说，吕望80岁遇到文王，臣下超过70岁遇到陛下。皇帝很高兴，下诏褒扬赞美他，加授上仪同三司，任一州刺史。第二年因病征召，官吏百姓在路上好气，等到病愈又请求退休，又不允许，转任道州刺史。他将全部俸禄买牛犊鸡猪，施舍给孤弱不能自存的人，喜欢单人骑马巡视百姓，家家户户进入查看百姓产业，有修缮整理的在集会时便褒扬称赞，如有过错恶行随即训导而不张扬，因此人们行为谦让，互通有无，男子互相帮助耕耘，妇女相从纺织，大村或有数百户，都如同家务一般。后来请求退休，皇帝下优诏准许。仁寿年间，上明公杨继出使河北，见景茂精力不衰，回朝后上奏情况，于是就地受任淄州刺史，赐给马车，便到上任。前后历任官职都有德政，议论者称为良吏。大业初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87岁，谥号为康。去世之日，各州官吏赴丧的有数千人，有的来不及安葬，都望着坟墓痛哭，在野外祭祀而去。辛公义是陇西狄道人，祖父辛辉魏国徐州刺史，父亲辛继庆青州刺史。公义早年丧父，由母亲抚养，亲自教授尚书、左传。北周天和年间，选拔良家子弟入太学为生。武帝时召入入门学，令其接受道义，每月在御前集会，命他与大儒讲论。皇帝多次赞叹精义，同辈仰慕他。建德初年受任宣纳中士。随从平定北齐，多次升迁至长治上士、扫寇将军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 授任内史上士，参与掌管机要。开皇元年，授任主客侍郎，代理内史舍人，赐爵安阳县南。转任驾部侍郎，奉命检查各马牧，获得马匹十余万匹。皇帝高兴地说，只有我的功绩为国尽心。隋军平定陈朝，因功受任明州刺史。当地风俗畏惧疾病，若一人有病，全家躲避，父子夫妻互不相看护奉养，孝义之道断绝，因此病人多死。公义担忧此俗，想改变它，于是分派官吏巡视部内，凡有疾病都用床台来安置在厅室。暑月一时，病人有时多达数百人，厅廊都满。公义亲自设一榻，独坐其中，终日怜惜，对着病人处理事务，所得俸禄全部用来买药，引请医生治疗，亲自劝其饮食，于是全部痊愈。才召来他们的亲戚，告诉他们说，死生由命，不相干系，先前你们抛弃他们，所以死了。现在我聚集病人，坐卧其间，如果说会传染，那我怎么不死？病人又痊愈了，你们不要再相信这种说法。病家子孙惭愧谢罪而去。后来人有得病的，争相投奔使君，其家亲属坚决留下奉养，开始相互慈爱，此风于是革除，全境之内称呼他为慈母。后来升任滨州刺史，到任先到狱中，露天坐在牢旁，亲自审问查验，十几天内全部判决完毕，才回大厅受理新诉讼，都不立文案，派当值左僚一人侧坐讯问。事情若未完毕，因需拘禁的，公义就宿在厅室，终不回内室。有人劝他说，此事有归程，使君何必自苦，回答说，刺史无德，可以教导百姓，上令百姓被囚禁在牢狱，岂有囚禁人在狱而心里能安？罪人听后都自行服罪。后来有人想诉讼的，乡里父老立即小谕说，这是小事，何忍劳累使君。诉讼者多彼此谦让而止。当时山东连雨，从陈汝到沧海都苦于水灾，公义境内犬牙交错，唯独没有损失。山中出现黄泥，获得后进县，皇帝下诏水部郎娄泽到公义处祈祷，于是听到空中有金石丝竹之声。仁寿元年，追捕为扬州道处置大使。豫章王杨戬担心其部内官僚犯法，未入州境，预先派人嘱托公义。公义回答说，不敢有私。到扬州后，全都无所放纵，杨戬怀恨在心。到炀帝即位，扬州长史王弘入朝为黄门郎，因而说公义的短处，公义最终去官。官吏百姓守阙诉冤，相继不绝。数年后，皇帝醒悟，授内史侍郎，遭母丧，不久启用为司隶大夫，检校又欲为武奔郎将，随征到柳城郡，去世。刘简，字道约，是河东解人，祖父柳元璋，魏国司州大中正、向华二州刺史，父亲柳玉，北周文喜县令。简有气量，操行清苦，为周礼所敬重，即使至亲，不敢轻慢。在北周做官，历任宣纳上士、缉博大夫，到隋文帝受禅，提拔为水部侍郎，封帅道县伯。不久，出任广汉太守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不久郡废，当时帝励精图治，精选良能，出任州牧县令。简以人民著称，提拔为彭州刺史。打官司的人当庭判决遣散，左立从容而已，狱中没有囚犯。蜀王杨秀当时镇守益州，列上其事，升任琼州刺史，在职十余年，百姓一人悦服。蜀王杨秀获罪时，简因与他交往受牵连，免职。回乡后，妻子儿女衣食不济，见到的人都叹息佩服。炀帝即位，征召他。当时多因功臣任职、牧州领郡的，都带有军资，只有简出身良吏。帝嘉奖其政绩，特授朝散大夫，拜为弘化太守。简清洁更加激励。大业五年，入朝，郡国都集合。帝对纳言苏威、吏部尚书牛弘说，其中清明天下第一的是谁？苏威等以简对答。帝又问其次，威以涿郡赞物郭炫、颍川赞物敬肃等二人对答。帝赐简帛200匹，炫、 速割100匹，令天下朝即使送至郡邸，以表彰其意。议论者赞美之。到大夜末，盗贼风起，数次被攻逼。简安府团结百姓一人，最终没有离叛，竟得以保全。到义兵到长安，遵立恭帝，简与留守李灿穿白色丧服，在州城南巷痛哭。随后归京师，相国赐简物300段，就地拜上大将军。一年多，死于家中，时年89。郭铉是河东安邑人，家世寒微，起初为尚书令史，后因军功拜仪同，历任数州司马、长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大业初年，刑部尚书宇文干巡视河北，引铉为副使。炀帝将要征辽东，以涿郡为充要，访求可人之人。文铉有才干度量，拜为涿郡赞物，官吏百姓悦服。数年，升为通守，兼领留守。到山东盗贼兴起，铉追逐捕拿，多有俘获。当时诸郡没有完整的，只有涿郡独权。后来率兵在河间攻击窦建德，战死，人力痛哭，数月不止。靖肃，字靖简，是河东蒲坂人。年少以贞节耿介之名出任州主簿。开皇初年为安陵县令，有能干的名声。提拔为秦州司马，转任幽州长史。仁寿年间为魏州司马，都有异绩。炀帝即位，升任颍川郡赞物。大业五年，朝东都。帝令司隶大夫薛道衡平定天下郡官，称素说心如铁石，老而更坚。当时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当权，其封邑在颍川，常有书信嘱托素，素未曾开封，折令使者持去。宇文述宾客有放纵的，以法处置，无所宽免，因此宇文述怀恨在心。八年，朝于涿郡。帝因其年老有能名，多次将提拔为太守，折为宇文述所诋毁，不行。大业末年，请求退休，下幽诏准许。去官之日，家无余财。一年多后，死于家中。刘旷不知是何地人，性情谨慎忠厚，常以成数待人。开皇初年为平乡县令，单人骑马赴任。人有纷争诉讼的，就反复小以一礼，不加弹劾，各自引咎而去。所得俸禄，振师穷乏。百姓感其德化，互相劝勉说，有君如此，怎能做坏事。在职七年，封教大圣。狱中没有囚犯，诉讼绝息，牢狱中都长草，庭中可以张网捕雀。到离关时，官吏无论老少都好气，沿路送行，数百里不断。升任灵隐县令，清明善政为天下第一。尚书左仆射高炯上奏其状，皇帝召见他。引荐时，魏劳说，天下县令固然很多，卿能独异于众，实在值得赞美。回头对侍臣说，若不特别奖励，何以劝勉他人。于是下幽诏提拔为莒州刺史。王家是河间张武人，开皇末年担任齐州参军。起初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，后来被州里派遣押送流放囚犯李参等70多人前往京城。当时规定，流放囚犯都要带着枷锁押送。到达荥阳时，王家同情他们路途辛苦，把他们都叫来说，你们这些人既然触犯国家刑法，有损名教，身上带着枷锁，这是你们应得的处罚。现在又让你们劳累押送的士卒，难道不内心有愧吗？李参等人谢罪。王家说，你们虽然触犯法令，但带着枷锁也非常辛苦，我想给你们去掉枷锁，走到京城再集中，你们能不违背约定的日期吗？众囚犯都拜谢说，一定不敢违背。王家于是全部去掉他们的枷锁，停止押送士卒，与他们约定说，某日应当到达京城，如果有什么延误，我将会替你们去死，然后放他们离开。流犯们感动喜悦，按期到达，没有一个人背叛逃离。皇帝听说后感到惊异，召见王家与他交谈，称赞了很久。于是全部召来流犯，并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入朝，在殿庭赐宴，并赦免了他们。随后下诏说，凡是生活在世上的生灵都蕴含着灵性，知道好坏，识别是非。如果能用至诚之心对待，明确加以劝导，那么风俗必然随教化而改变， 人人都会趋向善良。过去因为天下动乱，道德教化废弛，官员没有慈爱之心，百姓怀有奸诈之意，所以诉讼不断，社会焦薄难治。我受命于上天，安抚养育万民，想推行圣明之法，用德性教化人民，早晚努力，本意就是如此。而王家深刻理解我的用意，诚心宣扬引导。李参等人感悟，自行前往司法部门。这说明天下的人并非难以教化，确实是因为官员没有加以开导，才使他们陷入罪责，无法自新。如果所有官员都像王家一样，人人都像李参之辈，那么刑罚可以搁置不用，这还会远吗？于是提拔王家担任雍县县令，他在政绩上有能干的名声。魏德深本是巨鹿人，祖父魏冲在北州做官，担任刑部大夫、建州刺史，因此定居在弘农。父亲魏皮担任玉林县令。魏德深起初担任隋文帝的晚郎，后来历任冯翊郡书左、武阳郡司户、书左，因有才能升任桂乡县长。他为政清静，不严厉，但很整肃。正值辽东之役兴起，各种征税繁多，派使者往来，责令郡县完成。当时国家纲纪松弛混乱，官吏大多贪赃受贿，各地征收赋税，百姓不堪忍受。只有魏德深管辖的县互通有无，不诈进名利，所需都供给，而百姓不受骚扰。当时盗贼群起，武阳各城大多被攻陷，只有桂乡县得以保全。郡成员宝藏受诏追捕盗贼，每次作战不利，器械必然用尽，就向百姓征发，动不动用军法处置，这样发生了多次。临县的营造事务都聚集在公堂上，官吏互相督促责骂，昼夜喧闹，还是不能完成。魏德深分别询问他们所需，任凭他们随便修缮，官府寂静，常常像无事一样。他只约束长吏，所修的不必超过其他县，以免使百姓劳苦。然而下属们都各自尽心尽力，魏德深的县常在各县中最好。不久调任管陶县长，桂乡的官吏百姓听说后，互相谈论这事，都抽泣流泪，话不成声。到他将要赴任时，全城人送行，哭嚎之声在道路上不断。到了管陶后，全县老少都像见到父母一样。有个狡猾的员外郎赵军时，与郡城元宝藏关系深厚，前后的县令没有不受他指使的。自从魏德深到县，赵军时躲在家里，从不敢出门。逃亡的人纷纷回来，像赶集一样。桂乡的父老乡亲冒险到京城，请求留下魏德深，有诏书允许。管陶的父老又到郡里诉讼，说桂乡的文书是假的，郡里不能决断。恰逢持节使者为祭、杜整等人到来，两县到使者那里诉讼，于是判给桂乡。桂乡的官吏百姓在道路上唱歌欢呼，互相庆贺。管陶的百姓全境悲伤流泪，因此跟随迁居的有几百家。元宝藏深深记恨魏德深的才能。恰逢越王杨栋在郡里征兵，元宝藏于是命令魏德深率领1000士兵前往东都。不久，元宝藏以武阳归附李密，魏德深所带领的都是武阳人，因为本土跟随贼寇，思念亲戚，就走出东门，向东痛哭而回。有人对他们说，李密的兵马就在金庸，离这里20多里，你们一定要回去，谁能禁止？为什么这样自讨苦吃？众人都流泪说，我们和魏明府一同来，不忍心抛弃他离开，哪里是因为道路艰难，他就是如此得人心。后来与贼寇作战，战死在阵中。桂乡、管陶的百姓至今怀念他。